弟兄姐妹早安，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拿到了一张儿童培育，对不对？拿到这张讲义哈，好，我想我一定要从一定要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哈，因为这个是挺重要的哈。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哈，左边是所谓的偏差的观念，右边呢？是正确的观念，那偏差是什么？偏差你也不敢说它什么全错，可是呢，它就是有那么点不对，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是真正的对？哈，好的，谢谢大家哈，这个这么合作哈。如果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儿童培育，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领导一个属灵的家啊，所以呢。家里面谁是最重要的领导者？请问，丈夫嘛，对不对？好，我上次请大家回去看那个那个什么《约书亚记》，那些官长啊，什么，还有什么长官呐、审判官呐，他们在约书亚临死之前，他都把他们叫到他们的面前来，约书亚就跟他们千叮万嘱。好，那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了。这些人就是家中的，不但是他们族里面的支派里面的领袖，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的领袖。甚至有婚姻学家认为，家庭幸福的关键是在男人。你们觉得对不对啊？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证据可大了。有什么证据？我们的第一个家庭是什么？第一个家庭怎么失败的？你们说是夏娃吃的吗？对不对？夏娃吃的固然不对，可是亚当呢？亚当从来没有好好的警告他，而且他吃了以后怎么？他也吃，对吧？然后你看他后面做什么事啊？推卸责任，不承担责任，一走了之，所以呢，你看这个家是不是幸福啊？不会幸福的嘛，对吧？以后他们的小孩就怎么样？兄弟阋墙嘛，对吧？杀人啊，那后面还有放火了，什么都有了，哈。所以啊，请大家记住，各位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家庭幸福关键的人物，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儿童的培育。好，我们来看看培育，先看偏差的观念啊。培育是为了造就儿童成为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人，这个有没有？有没有说绝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看旁边那个，培育是为了造就儿童成为合神心意、容神一人的人，你觉得这是不是比旁边那个更好？是不是？啊，好的。那第二个，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获得聪明的头脑，能做到他人无法做到的事。这个对不对啊？好，我们看看旁边的哈，培育为的是让儿童得着真正的智慧，而不是成为无知的愚妄人。你觉得这是不是更重要？好，请问那种很会发明手机啊什么东西的人，他们是不是一定就有智慧？他们确实有一些知识上的聪明，对不对？可是他们是不是不会犯罪，不会做错事？也不是嘛，对不对？好，我们再看，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培育为的是让儿童得着充足的学识和装备，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的心更加谦卑受教和接受调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比充足的知识跟装备更重要？是不是？谦卑受教更容易接受调整，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学问是学不完的，是不是啊？我们没有办法有怎么样的充足哈。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达到个人向往的目的。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行走义路，而且以罪恶为耻。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比他向往的目的更重要？好，是不是？向往的目的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是不择手段的，对不对？好的，我们就培育为的是让儿童习得一身的本领，并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好，我们再来看，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认清真实的自我和潜能，并实践仰赖上帝的信念，是不是这个更好？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走在时代的尖端，使自己不落后他人。好，比较好的观念是培育为的是让儿童持守清洁无伪的良知与信念，并有欣赏的能力。啊，不落后他人，重要还是欣赏别人，有欣赏的能力更重要，对吧？哈，有欣赏的能力。如果我们整天就是不落后别人，不懂得欣赏，那我们一定是常常活在嫉妒苦毒之中，对不对啊？好，培育为的是满足儿童个人的需求。好，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不为私欲所牵制，是不是更好？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追求成功和卓越。好，比较正确的是培育为的是让儿童心存敬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来管理。好，下面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进入名校，并取得更多为人尊崇的学位和地位。你敢讲错吗？你也不太敢讲错。我们不都是要培养进名校吗？对不对啊？我们是进不了名校才说不要培养进名校吗？不是，绝对不是，对不对？哈，培育为的是让儿童在学习之后能够成为通达的人，是不是？啊，这多好啊！啊，有的人越有智慧越会犯罪，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敬畏神通达的人多好。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达到随心所欲的美境。好，比较好的呢是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获得制服己心的能力。你觉得随心所欲重要还是制服己心重要？制服己心。好，好，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达到圆融处事且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啊，你们不希望吗？啊，好，正确的观念是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获得与人建立正确和亲密关系的能力。你觉得最重不重要？当你跟别人有正确亲密的关系，你不用呼风唤雨，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差他来帮助你。你觉得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能够呼风唤雨，你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有的时候那只是表面的帮助，可是你真的跟别人有正确亲密的关系，那种的帮助是更甜蜜的帮助，你们是不是觉得更好？啊，更自然的帮助。好，培育的是让儿童获得世上的财富、盛名和荣誉。好，正确的观念我认为是培育为的是让儿童立定委身和舍己的心智，并使他人蒙福。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哦，当你使别人蒙福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福气就会怎么样，上帝就赐给你。哦，有很多的福气并不是物质的福气，是不是啊？哦，好，最后一个培育为的是让儿童获得美好的生活。那正确的观念请大家一起读好吗？应该是什么？获得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更好啊？好，所以这章呢，好，请大家呢回去呢怎么样，再想想看。好，我真的不敢说偏差的理念说，哦，那都不对，人家会以为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绝对不是。我们正确的理念应该也包括了那些，对不对？我们可以将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的能力，以及我们祷告，然后让神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理念正确了，然后其他的恩典跟福气，神会按照他的方式来给我们。你会不会觉得偏差的理念会让你一直活在很大的压力当中，而且你可能达不到？可是正确的理念呢？ 你真的是一个很自由、很轻松交托给神的人。你不要担心神没有给你的儿女恩赐跟才干，可是你反而怎么样？你让他们活在神的里面，在主里合神的心意，这样子呢，神自然会引导他们的前途，祝福他们的前途。可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持守正确的理念，你会觉得有时候，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不如人呐？你不要担心，孩子如不如人呢？总有一天，你会越来越看到他的成绩单，对吧？你不要忘记哈，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你现在孩子小，你儿子女儿没有办法帮你打一个分数，对不对啊？可是等你儿女成年之后，你的儿女天天在为父母怎么样？我们的儿女天天在为我们父母打分数，听懂我的意思，对吧？所以哈，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在儿女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生命的榜样，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父母所最渴望得到的一个好的成绩单，而这个好的成绩单是谁给你的？你自己的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为儿女的付出，而你儿女受益之后，他给你打的分数。好，所以呢，我想大家回去呢，再好好的思想。这个儿童培育的这个讲义哈，下面呢，我要因为我们也是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只能够把很重要的事情几件跟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哈。我想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哈？我们一定要先从我们是一位智慧的父母开始。我们一位智慧的父母一定是懂得什么？懂得分辨，对不对？我们不要讲父母了，任何人都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懂得选择，以及懂得持守，是不是这样子哈？那当然呢，我们一定是在倚靠神的状况之下，我们要能够分辨，能够选择，也能够持守。好，好，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哈，教养儿女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请大家要知道哈，我们不要认为儿女能够照父母的期望来成长。你们觉得会吗？啊，可能有一部分，可是绝对儿女不可能100%照着父母的期望来成长。神借着父母把这些儿女创造在世界上，我们父母只是一个生者、供应者、辅导者、引导者，我们是一个供应者、辅导者、引导者，我们就是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呢，在主里帮我们的儿女成长。我们不能够成为主导者，或者是操纵者。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是引导他们、辅导他们，而我们绝对不是主导他们或操纵他们。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呢，我们一定呢要给儿女时间来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很着急，对不对？你知道吗，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成熟啊，大概在30岁才开始成熟。就是当然你的生理是成熟了，对不对？你只要第二性征有了，你就可以生儿育女了嘛，对不对？那是你生理上，你可能十几岁，我们就说吧，15、16岁应该大概所有的人生理上的都能够成熟了。可是心理上情绪上、性格上这些成熟呢，大概要30岁左右。有的人一直期盼呀，我的儿女这个十几岁现在正在悖逆期啊，等他上大学就好了。我跟你讲哈，上大学只是好一点点哈，没有都好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结果就有父母会说，怎么读了4年大学回来好像没有改变太多哈。然后呢，你就想，那是不是结了婚就好呢？结了婚也不见得好。我看到很多的结了婚的丈夫也不成熟，太太呢也不成熟，对吧？好，所以呢，可是大概基本上我们大概30岁左右呢，我后来 我后来学习，我知道这句话以后，我就回想我自己的生命哈。我那时候30多岁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心理学的这样的报告，后来我就想，哎，我想想看也真是哈，这个30岁以前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啊。还是小孩嘛，对不对哈？就有一些事情啊，就没有那么成熟，没有那么稳重，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吧，年轻的时候，一不高兴，你就怎么样，啊，就啰里啰嗦啊，心里嘀咕啊，或者要抱怨呐，对不对哈？那可是后来慢慢成熟之后，我就会知道。你抱怨啊嘀咕啊都没有用，对吧？而且呢，你更不能够在有困难的时候，遭遇挫折的时候，你更不能够乱了方寸，对不对？那这些都是我在想，回想起来，我10几岁、20几岁，我都觉得有一些发生的我认为不如意的事情哈。这个我自己是觉得很遗憾了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不够成熟嘛，不够懂事。不够稳重，哈，所以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虽然有一些事情未必是我的错，可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是我对事情的反应怎么样，不够成熟老练，啊，我前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们每一次遇到任何冲击的时候，不论是好的是坏的，我们都应该怎么样？不要用什么生命去回应。不要用天然的生命回应，哈！我就记得我没有成熟的时候，我难免是用天然的生命回应嘛，对不对？哈！那后来自己比较成熟了，就真的知道我们一定要用什么生命去回应，要属灵的生命去回应，哈！所以呢，父母呢要给孩子一点时间，让他们怎么样成长。可是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教导我们的儿女，不要用什么天然的生命去回应我们面对的冲击，而是用属灵的生命。而我们父母亲首先开始，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用什么生命，属灵的生命去回应，这样子孩子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就怎么样啊，他们就能够学到。所以可能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现在开始教他们的话，可能他们20岁就很成熟了，也不一定啊。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些事情帮助他们啊，我们一定要，我们有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用钱帮助他们，用各方面帮助他们，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先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属灵的见证去帮助他们，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座的这里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你们是最有福气的啊！就是说，当然这些话也许你们以前都知道，可是呢，我在这次有再有机会提醒大家呢，就请你们千千万万要记得，做一个领导一个属灵的家不容易，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守护这个家庭的价值。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养育子女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榜样跟属灵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来跟我们的孩子过日子。好，大家记得吗？哈，如果我讲的细节都忘了没有关系，这几个重要的原则呢，是一定要记得。从今天开始啊。就要用什么生命回应啊？属灵生命。你在教会会不会遇到挫折？会。你在办公室会不会遇到挫折？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会不会？你看到你孩子这么不成熟，生气讲不听，你一定有挫折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常常记得，从现在开始，你一想到我要骂人，还是我要抱怨，我就要想到，哎呀。一有这些 impact 来冲击我的时候，我就要立志怎么样，用属灵的生命回应。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是在这么做啊，我也是这么做啊，真的，我们要随时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怎么样，非常的软弱，对不对啊？我们立志行善呢， 都由不得我了，对不对？何况我们没立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不高兴就怎么样，就崩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哈，我们就每一次遇到什么冲击，比如说你今天你儿子啊读了名校了，你不要说哎呦不能读名校嘛，可以读名校，啊，如果你都可以的，你儿子如果今天明天做加州的州长，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没有说不可以，哈，就是他做州长也是要怎么样，他的生命是要荣耀神的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都可以这么做，可是呢，我们一定要想，我儿子现在做州长了，那我要用什么生命去回应啊？天然的生命怎么样回应？我儿子做州长了，怎么回应？啊，所有的微信、Line、Twitter、Facebook 全发了。对不对？当然不是不能发，而是你用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啊？好，你看吧，你看吧，我早就知道怎么样。你看我以前啊，嘟嘟嘟嘟嘟，怎么样怎么样，嘟嘟嘟嘟，怎么招培他？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父母看得很怎么样，很了不起呀，对不对啊？好，所以呢，这就是天然的生命。好，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怎么样？我还是要为我的儿女祷告。让他这个州长做的什么合神的心意哈，所以我们每一次哈，从此刻开始，等一下说不定你们一出门就不知道碰到什么事了，你们就要赶快醒过来，我要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而不是用什么天然的生命。你开车开在路上，有一个人在咬你，在后面咬你，然后又给你按喇叭，你怎么样？你要用什么生命去回应？啊，你在路上如果用天然的生命回应，那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你就让他嘛，哈，你也不用生气嘛，对不对？你生气他没有听到，他也没有看到，可是你自己的那个，比如说一个光滑的东西，你就等于刮了一道痕呢，大家懂我意思吗？你自己知道你生命受损，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这样练习。好，事实上，哈，美好的品格有很多时候，苦难、挫折是能够造就我们美好的品格。可是那是一定，我们要用我们怎么样属灵的生命去回应。如果我们用天然的生命回应，那我们就是苦都来苦都去，对不对？你的苦都一直在你里面打转。所以这些我所讲的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呢，我跟你们一定每一天呢都要实行，都要练习。哈，好，那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给儿女时间成长。哈，心理学家多数认为30岁这个人比较真正的能成，可是每一个人的成熟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父母要有耐心。哈，尽力帮助他们。哈，给他们。机会学习，给他们机会成长。而且我们做父母的哈，你也不要以为你都很付出了，你很认真了。你再付出再认真，如果我们没有带着信心来依靠神，我们那些付出，可能你一时看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认真的付出，啊，然后好好的信神。好，然后呢，让神按照他的时间跟他的计划，在孩子的身上啊，来雕塑啊。我常常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幅图画啊。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受过一些挫折的哈。那我那个时候我受挫折的时候呢，我就常常用一幅图画来勉励我自己啊。你们那个，你们都见过钻石嘛，对不对？啊，钻石要有几个切面呢？好像是50几个切面，对不对啊？它才能够把那个光怎么样，完全的可以放射出来。所以呢，那个切割钻石的人是怎么样？他是对那颗钻石是轻轻下手，还是不敢冲破呢？不敢碰触呢？他一定是怎么样，狠狠地切下去，一面一面一面的 的切下去，对不对啊？然后呢，所以我就想说，神啊，我想你是要把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钻石。我觉得今天不是讲我是钻石，我们都是一颗钻石。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每一个面怎么样都好好的切割下去，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就是像这个钻石，我们可以放出光。真的，没有人喜欢挫折的。好，我年轻的时候也经过一些挫折，有一些挫折可能是我不对了哈，可以有一些挫折，我觉得那不是我对不对的问题，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也甚至也不是我错哈，可是呢，我就想到神就用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嘛，就用万事就像那个切割的刀，就是万事，它一面一面的把我切光滑，所以我也是这样子啊，慢慢走过来，哈，说实在呢，没有人喜欢这些挫折跟痛苦哈，所以我就很高兴，我现在绝对不要再回到20岁，啊，我现在一天比一天离主更亲近，对不对？离主更近，哈，所以呢，哈，我就觉得啊，真的是神给我们那个锉刀。那个就是要把我们打得能够生命有用啊，所以呢，我们不妨也把这一些告诉我们的儿女啊，我们呢真的说实在哈，我们很少有时间坐下来跟孩子好好讲话，因为每天都讲那几句话，你觉不觉得？早上起来，啊。到晚上睡觉，对不对？一定都是那几句话。可是有很多重要的话，我们应该好好坐下来跟儿女说。我们夫妻也是，好好坐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来谈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我们两夫妻同心合意，用一个相同的价值的标准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而我们常常就怎么样？常常就忘了说，对不对？或者我们觉得，哎呀，说这种多别扭啊，对不对啊？有的家庭甚至于全家人没有不能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为什么？怪怪的，啊？为什么？可能平常的关系不好，可能平常父母没有榜样，好，对吧？你在儿子面前没有榜样，你现在叫他坐下来跟你一起祷告，好，大家都很怪，对不对？啊，还有啊。小时候没有祷告，现在长大突然间祷告也很怪，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定是从我们两夫妻，哈，所以这叫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嫁在主里的人呢？哈，你们两夫妻有一相同爱神爱人的心，守神诫命的心，这样子我们家庭才能够经营得美好。哈，好了，我刚才也说嘛，哈。我们要给儿女时间成长。第一个是我们不要认为儿女可以按照我们的期望来成长啊，而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只是辅导跟引导，还有供应者，我们绝对不是那个主导者。刚才说了，就是要给儿女时间成长啊。还有呢，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允许儿女会面对挫折。啊，这个不是很新的话哈。那因为真的只有很多人啊，只有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才会用心思考跟反省，而且对事情、对环境、价值判断呢，做重新的认识啊，跟调整哈。一个人啊，他怎么样，他才会想到他要改变？通常我们都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都不愿意改变的，因为改变会怎么样？改变很痛苦，对不对？改变很折腾，对不对？你不要说一个人呐，教会里面如果有什么事想大家改一改，怎么样？哦，这也是很大一件事。有的人想改，有的人不想改，对不对啊？好，所以呢，改变是不容易的。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真正能够改变，就是说他看到改变的需要，他不改不行了，好，他才会改变，好。那我个人是觉得呢，等你发现不得不改变的时候呢，中国话不是说吗？不见什么不落泪啊，不撞什么不回头啊， 哎，对了，我想大家都懂哈。我们到那个情况之下来改变怎么样？虽然说是亡羊补牢了，那个都是安慰我们自己的话了。哈，羊都不见，你再补牢，你只第一只不见，你只是想第二只不要跑掉，可是事实上你也损失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这个人哈，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正确在主里的价值判断，以及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的话，我觉得我们随时都可以改变，而且我们随时都能够调整的好，我们就不要遇到那么大挫折，撞了南墙，见了什么东西之后才流眼泪，哈，就千万不要哈，真的。我相信，虽然在座弟兄姐妹的年龄不一样，对不对？有大人，有成熟的人，比较成熟的，有比较年轻的。你们都想想看，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什么不撞南墙、不怎么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赶快改变，好，再也不要这样子了。你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求问神。好，诗篇不是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太宝贵了。我将什么？我将你摆，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结果我就怎么样？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呢，也能安然居住。啊，这句话多宝贵呀，是吧？这些话一定是你在一个主里面的坚持。对吧？主里的坚持，坚持神的话，坚持属灵的生命回应，你才可以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啊！真的，这绝对不是说，你天天糊里糊涂过日子，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也不在乎神的话，你就心欢喜、灵快乐，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一定哦，我这。一定一定好，原谅我这么啰嗦哈，这是我跟约书亚学的，你不觉得他很啰嗦吗？哈，对不对哈？好，我就是一再的，我跟他学哈，一天到晚要他们怎么样，谨守神的命令，临死了怎么样还要再讲一遍，对不对啊？所以我说那个约书亚记23章是什么？真是家庭幸福宝典啊！哈，所以呢，我就学他要啰嗦一点。哈，好了，这个哈，孩子肯听话呢，就少走冤枉路。哈，对不对？哈，好，还有呢，下面一个呢，哈，上帝也要借着儿女帮助父母灵性成长，你觉得是不是啊？啊，上帝是不是也借着孩子帮助我们灵性成长？请问我们灵性怎么成长啊？上帝怎么会借着孩子帮我们灵性成长呢？是孩子每天跟我们在家讲道读经吗？指圣经给我们看吗？那些孩子偏行己路的事儿，你期望他们按照你方法的事儿，对不对啊？他们人生路上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能怎么样帮助我们灵性成长？为什么呢？那我们灵性成长的关键在哪里呢？对不起啊，我又很啰嗦。我们灵性成长的关键在哪里？不但你的儿女帮你成长，对不对？这成长老对不对？啊，成长老可能也帮你们灵性成长哦。那你说我都没有跟成长老都没有到过我们家来跟我讲圣经，他怎么帮我成长？真的。我们的儿女真的，你的配偶也帮你成长，你的配偶给你受的那些苦啊，那些气呀，怎么样，都帮助你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属灵的生命回应，你就成长嘛。我还是绕着这个讲，因为这是我这一次的最重要的主题。所以你的儿女，好，上帝也借着儿女帮助你，灵命成长。这真的是，所以父母要认定。他是主，哈，神是主，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儿女，来帮助我们在他的心意中成长。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你一定看到你儿子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你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哈，怎么办呢？你只会越来越生气， 一想到就气，最后呢，气出病来，你也不要气，你气也没有用，你就是怎么样，把他们的给你的苦，用属灵的生命回应，然后你要记得，我不能，神能。我们一定有挫折的，我不能，神能。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有的时候你跟你的配偶说一句对不起，你都不想说，对吧？你就想到，哎呀，这对不起三个字多好说呢，其实有的人是不好说的。对了，想到这里，本来我今天没有要讲这个的，我要给大家五句话，好不好？很容易记，一定要把这五句话背起来。而你每一次跟别人遇到问题，这五句话有两种讲法，所以就等于是十句话，非常宝典，我自己说的哈，非常宝典。当然这也不是我说的了哈，你们天天也都在说，非常宝典。这五句话呢，你只要都这么说哈，你就相当以属灵的生命回应了，相当了，好，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还用记吗？对不起。第二句是什么？我错了。第三句呢？请你原谅我。第四句呢？我爱你。第五句，让我们重新开始。这个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讲，如果你要跟陈长老讲呢，你可以这样讲：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我愿意改变，请给我机会。你就这两个版本，你当跟他讲我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他会觉得哦奇怪，好，那你就跟他讲啊，怎么样？我愿意改变，请给我机会。真的，当你们每一次，我就记得以前我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讲出这五句话。我说你们，我希望你们呢，回家呢。不要发生这，不要讲这五句话。可是如果有事，你一定要讲，你就讲出来。结果有一个学生，下个礼拜来上课，就跟我讲，他说他想在课堂上用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说可以啊。他一边讲，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也40多岁，那个学生大概也40出头的样子。我看一个大男生，就眼睛充满了泪水，我都不知所措。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啊，上个礼拜呢，我就跟我太太吵架了，我就一想，邓老师说要什么，要用这五句话，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他说好，我就用一下。他才说对不起，他就发现他太太愣了一下，然后他才愣一下，然后说我错了。然后他太太马上就来抱着他，我也错，我也错。然后呢，他在想后面还有三句，要不要把它讲完呢？他说还是要把它讲完。他说请你原谅我。他太太也说没有没有，你要原谅我，我爱你。哎呦，我更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当然当然，我们要开始。你知道吗？一个40岁的男生在我面前，那个眼泪汪汪啊！你知道，我真的不知所措，可是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还有一次哈，有一个学生呢，他们两个人结婚，要我去他们的婚礼，因为在台湾嘛，通常都是牧师啊或者什么长老啊长辈都男生嘛，证婚或者是勉励嘛，对不对？可是他那天呢，一定要我那个节目单上是没有 officially 排我勉励的，可他们说邓老师你一定要勉励，你一定要勉励，就等一下呢来宾的时候我们就指定你来勉励。我说天哪，我这刚进门我要讲什么话呢？后来我一想，好吧，就讲这五句。结果你知道吗，底下人啊，其实我是勉励新郎新娘嘛，对不对？这底下人每个睁着眼睛看，我说我大概3分钟就可以勉励完。新郎的爸爸妈妈就瞪着我看了，你知道吗？他没听过，好像没听过一样。然后下了以后，新郎的爸妈来跟我讲，他们那时候都70几岁的人了，跟我讲，哎呦，也是眼泪都眼睛都红的，就说这几句话太宝贵了，我们怎么今天才听到啊？所以你知道了吧？所以呢，原来这五句话这么简单，又不要花钱买，对不对？却可以这么打动人心呢。 所以请大家把它记住，好不好？哈，有另外的呢，请你原谅我，怎么样？请，我愿意改变，请给我机会，你就跟你们老板讲吧，对吧？哈，是不是啊？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就跟你的员工讲吧。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得到的什么？这些都是你得到的利益跟价值。好的，这个我不能，但上帝能。当你想讲这五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我真的讲不出口，明明不是我错，你一定有错，至少你的态度不对，你让人家那么生气，对不对？你就为你的态度道歉，也可以说我错了。然后他说你错什么？啊，因为他也知道是他的错嘛，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他就问你我，你错什么？你就说我就是错在我态度不好嘛。你想想看，这多么把人家心都给化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想到主啊，我要说我对不起了，我不能，但是靠着你能帮助我，这样这个家庭会不成功吗？我就不相信。啊，我就不相信。好的，好，下面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哈，我们做父母的哈，哎呦，我真的是来不及讲了。父母，我们要相信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所以父母不要左右儿女身上的计划。父母一定要接受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在主里管教我们的父母。在主里管教父母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这样子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两个非常重要，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儿女。然后第二个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什么，有太多的不一定合适的期望，还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用血气来回应我们的儿女，或者用血气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好，所以呢，父母把灵性教育要放在家庭的首位，灵性教育。好，那罪人这些孩子们啊，也都是罪人，可是他们总有一天呢，会彻底的醒悟。孩子长大之后，最不容易忘记的事情，第一啊，很可能就是，哎呀，我的爸，我的妈，一天到晚由早骂到晚，骂我，看我什么事情都不顺眼，坏事他很容易记住，对不对啊？啊，你们现在不要告诉我，你们对你们父母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啊？好，其实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好的、一个实践、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儿女最容易、最不会忘记的事情，就是主里殷勤教导跟唠叨的父母，他们总有一天会回转过来，会想到。当时你是用怎么样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我们晓得哈，没有一位认真教养的儿女的父母，他们不经历过受伤。请问在座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受过儿女的伤？有没有？有没有？你们的父母也伤过你，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整天打打杀杀在家里面，真是没有意思。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没有从心里怎么样来好好的按着主的教训跟那个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不要忘记哈，上帝一定纪念为主受伤的父母。你敢不敢？哦，上帝知道你为了儿女在教育儿女在主的里面。你会受伤，神一定哈，一定神一定会纪念哈。那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很重要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也是基督的仆人。 我们做父母也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好，好，那下面呢有一件也很重要的事情，父母是不是该下课了？是不是10:20？啊，天哪！好的，最后三点吧。我本来还有好多要跟大家分享，没关系，就是最要紧的就是什么？一定要我们要用属灵的生命去回应、去教导。哈，好，父母一定要先动之以情，才能够晓之以大义。啊，你不要一来就讲一大堆道理，你一来先把他的那个什么情绪安抚好。哈，我知道你很生气，现在妈妈要跟你讲的事情，可能你也不喜欢听。哈，那他就先把那些刺啊，他都小孩，你要跟他讲什么，他那个刺先出来。对不对？你要先把他的刺怎么样先放下。好，孩子啊，妈妈年轻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爸妈一跟我讲什么事情，我就不高兴，我的刺就伸出来了。好，那今天呢，我要想跟你讲几句话，我希望你那个刺呢先不要伸出来。好，先跟他怎么样丑话讲在前头，然后你就小先动之以情，好，才能晓之以大义。好，那还有，有的时候儿女会挑战父母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女儿读中学的时候，她就挑战我，她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几点回家，这些都可以不要告诉他们的妈妈。我女儿读那个初中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可以不要跟她爸妈讲去哪里，跟谁在一起，玩什么，做什么都可以不要讲。你知道我女儿挑战我，她气势很高哦。哦，因为我跟别人妈妈不一样，就是我错了，别人妈妈都没有这么讨厌啰嗦的，为什么我这样子呢？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什么呀？你说什么，对吧？我们可能说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对吧？那他那个刺就不会下来。哎呀，我在那千分之一秒，我说主啊，你要给我智慧，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很多父母就说，哎，我们家就是这么规定，对吧？这也能回答，可是我觉得这也他不会服嘛。我说主要你要给我聪明智慧，因为要先动之以情，先把他那些刺啊给他收进来，才可以晓之以大义。我说主啊，你要给我聪明智慧，怎么回答他？我就开始说了，哎呀，我说 Jennifer 你好聪明啊。哎，他没有说，他没有听到我说你说什么啊，我没有讲这种话。我说你好聪明啊，我马上看到他那个脸就变了，我觉得他那个刺就下来了。那我说主啊，下一句呢？你好聪明啊，我就你猜我下一句讲什么？我说 Jennifer 你好聪明，因为哈，你知道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他不讲话了，我们就结束了，是吧？这答案还 OK 吧，对吧？因为也没有生气嘛。哦，我说你很聪明，因为你知道我们跟别人家不一样，我们就停谈话就结束，然后我们也没怎样。哦，所以呢，你如果说你说什么你还敢犟嘴，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没完了，那就没完没了。我先说他聪明，人都喜欢先给他称赞一下嘛。哦，然后他的聪明是发现了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所以呢，他还有什么好跟我吵的？我们家就是不，简单来说，我们家就是不行，我们家就是不一样，对吧？只是我没有讲出那么狠的话，对吧？好，那这些呢，就是要啊，先，我就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说，你要温柔中要坚定，请大家记得啊，哦，温柔中一定要坚定。啊 ，OK 就是 OK， 不行就是不行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再举例子了。好，我们一定呢，哈，我们要先解除孩子的情绪武装，才能够客观的就事论事。好，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啊。那我们要利用跟孩子一同祷告的时间呢，我们把我们对孩子，把我们想把孩子，教育好交托在神的面前的这些事呢，来跟神讲。你不太可能说啊，小华来，爸妈要好跟你好好聊聊，好好跟你讲几句话，他一定很生气嘛。聊什么？特别十几岁的孩子，你要叫他乖乖坐你面前跟你讲话，他是不愿意的， 对不对？所以你就祷告吧，祷告时间好。你比如说祷告的时候，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就说你功课准备好了没有？你明天可别作弊哦。他一定很不高兴，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要作弊？对，你不要看人家的哦，你不要给人家看哦。哦，他一定不高兴嘛，哈、哦！你绝对不能够讲这种话嘛！你就祷告说，主啊，今天小华要考试，求你帮助他，把他会写的呢都尽量写出来，好、哦，能够保守自己有一个诚实的心，在你的面前，这不就完了吗？好、哦，你就不要讲说，你可不要看人家，也不要给人家看了，好、哦。所以呢，像这些我们在祷告，所以哈、哦，每天跟孩子一起祷告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因为我真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把这一些告诉神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祷告，你生什么气啊？对不对？啊，而且我是求主帮助嘛，对不对？然后他最后还跟你阿门，这不就完了吗？好，所以呢，哈，还有最后一个呢，我跟大家讲哈，我们永远不要灰心，哈。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永远不要灰心。想到神对我们是以无条件的爱，哈，漠然的爱，哈，永不放弃的爱，哈，来爱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宽容儿女啊，一时有的过错。所以简单来讲呢，哎呀，我实在有，你看我还有这么多哈，这没办法，算，好了，就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尽早。现在你不要认为你的儿女小孩才1岁，1岁听不听得懂话？懂的，你天天跟他讲哦，他一定懂的。好，没有神给我们的智慧，不是突然间5岁才有啊，对不对？我就记得我女儿，那个什么，我记得我生完她1个多月，我就带我的同学去买菜，那个时候天气很冷。他就坐一个小椅子在床上，他爸爸在旁边读书啊。我一回来我就叫他，哎呀，他悲喜交集呀，啊，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我说你好吗？妈妈想你呀。哦，他都会听啊，他就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他都没有怎样嘛。啊，等到他一听到我回来跟他这么一说啊，他是悲从喜悲都有悲从中来呀，啊，他都听懂的。好，我记得哈，他2个多月可以喝果汁的时候哈，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就说，哦，今天忘了给 Jennifer 喝果汁了。天哪，他懂哎，他马上就在找了。好，我说哇，你要喝，你听懂啦？好，他真的听懂啊。然后我就然后赶快拿给他喝啊，他才不闹啊。哦，你看听得懂的，啊，所以呢，啊，还有换尿布，换完尿布，把它清干净了才能喝奶，对不对？他换完尿布，他就祷告了，他的小手就这样了，啊，他就要祷告了。所以哈，他懂不懂呢？他懂的，啊，所以你就常常跟他讲，要听上帝的话，要爱上帝，啊，有就说有话好好的说。啊，当然，孩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的耐性没有那么强，好，可是我们还是要容忍他，然后来慢慢告诉他，有话不要着急，好，慢慢的说，好，等等的，好，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啊，来建立我们的家，就是时时刻刻在这个神的怎么样，神的这个大伞的里面，就是他的话啊，他的旨意当中。然后呢，我们这4个人呢，在里面相处的时候呢，或者是更多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常常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属灵生命的回应，可以了吗？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家庭、配偶、儿女这一些功课，让我们每天都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婚姻、家庭，我们都是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常常都是要记得，在主里来过我们的生活，在主里来联系我们彼此的关系，以及我们真的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面对我们一切的艰难或挫折， 真的是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制服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而是常常都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品格来跟我们四围的人来互动。求主教导我们，也继续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过往那些不合你神、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意念、价值观，或者我们天然的生命的回应，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都忘记这些，而且将他们带到你面前，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过活，就是一个要容神一人的生活，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无论从物质层面，从精神层面、属灵层面，你都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在世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谢谢天父，帮助我们在座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结婚之前就好好的决定要在主里建立这个婚姻，以及真的是。每一天都决定把幸福给对方，也帮助我们。同样，我们生儿育女，也是我们要把幸福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你也让我们也是时时记得，我们要把幸福给我们身边的人。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这些功课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就今天如此的交托。愿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运行，让我们真的行出来的，就像我们立志所为善的。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继续赐福这个教会，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为主发光。我们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门。